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所谓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在回避对风险的想象。I decided that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skills we can learn is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more people through languages. Satisfaction 已经不管用了，现在是 appreciation 的时代。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025期。今天开头有一些 housekeeping 的东西稍微讲一下，就是年末嘛，很多媒体都会做总结式的分享，不管是大媒体还是自媒体或者是个人账号，都会发一些那种年终总结，然后榜单这那的，推荐几个书电影，讲一讲自己的读后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然后也比较有仪式感。我想了一下，就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好讲的，本来可能评个什么年度最喜欢的三五篇文章，或者年度最喜欢的某几期节目也可以，但是多少有点强行注水的意思，所以就不愣搞了吧。这期还是属于常规节目。不过呢，我手头其实是有一期双人特别节目在剪了，争取下个月早点发出来，作为一个新年特辑。而且这一期也算是紧赶慢赶赶出来的啊，在英国现在还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但可能对于一些听友而言已经是新年第一天，甚至是新年的第 N 天了。祝你们新年快乐。2022年最后这几篇文章，或者说是新年的第一个 reading list 会比较特别。我们从纽约客选出来的文章只有一篇来自 Shouts and Murmurs 栏目的很有趣的小故事，另外两篇是来自 The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和 Lapham's Quarterly。 哎，其实我没有很喜欢看 Lapham's Quarterly， 太掉书袋了，这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杂志，我觉得国内可能确实不太有知名度，因为真的好掉书袋。虽然那个 Harper's Magazine 也掉书袋，我觉得都比不上 LQ 就是那种纯纯的掉书袋。你能想出一个比 curating古典文献更掉书袋的做法吗？ LQ 的这个特色就是有将近一半的内容是在一个叫 Voices in Time 的板块里，然后这个里面放的都不能算经典了，是古典文献。比如说这期的主题是 Education， 然后这期 Voices in Time 里面有伊索克拉底，公元前390年的一位古希腊思想家，放了一篇他的演说吧，应该是，然后还有莎士比亚的诗歌，荷马史诗的节选，他们的内容都是跟教育有关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混合了，比如说对2021年疫情时期美国公立高中的课改观察，然后对70年代朝鲜教育制度的观察，就是你能看到他的思路，你能看到所谓的 Voices in Time 是什么意思，其实是一种对同一个关键字做纵横交错的跨越时间、跨越思想家、跨越流派、地域文化，这种 curation 非常难，非常不容易。我目前也只见到 LQ 是贯彻到底，而且不太翻车的，因为这种思路最后贯彻下来的话，其实呈现出来的效果很好玩，很有意思。我现在三不五时还是会看看 LQ 做了什么主题，想看看他啊，在某一个比如说海洋这样的话题下，他选了哪些经典文献，然后选了哪些角度来 put together。 幸好他是季刊，一年就那么三四期，我确实我觉得一期已经够看好几个月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老早之前我还在工作的时候有过一任主编，他的思路就是有一点儿这个范儿，当时也是设置一个核心词，但是特别宏大的那种，就是我忘了具体有啥了，反正非常宽泛，非常不着四六，比如什么传承啊，然后美学啊， 审美啊，就漫无边际，用这么宽的核心词来指导做选题安排。哇，我们报题的时候呢，叫一个头疼啊。后来就是做不下去，我觉得领导自己这个知识储备可能也比较有限，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其实非常考验文化素养。这个不仅是考验编辑和作者的文化素养，其实也考验读者的。 On top of that， 他还特别考验读者的耐心和求知欲。但凡差那么一点点，都不会想要翻开这个刊物的。你能想象中文杂志用这个思路来做吗？然后放《论语》进去，哎呀，那个离装逼真的只有一线之隔了。但是 LQ 是做成了，而且不太翻车，没有很强的那种装逼劲儿啊。但这次呢，我也没有选古典文献，我选的是这篇叫做 Speculative Endeavor， 主题刚刚也说了是 education， 然后它的导语是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nvestment but what are its return。这是一篇 essay 啊，不是报道。它讲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是如何变成一门生意的，而且越来越金融化的生意的。在美国的大学学分就叫 credit， 那实际上经过100多年的发展，高等教育本身也逐渐变成一种 credit， 像信用卡一样越来越金融化。学院和大学是投资人，同时也是借款人，他们压住学生的未来，也压住自己作为教育机构的未来。The notion of education as human capital is no longer a poetic metaphor, but a terrifying reality. Students have become capital, their debts purchased, reinvest, and gamble upon. 这个里面 human capital 的概念在整个文章里是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存在的。前一半主要是时间顺序的梳理，从1862年 Morrill Act， 这个是美国政府第一次的国家层面干预和投入高等教育，然后接下去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它如何提高了青年人的受教育水平，也就是提高了青年人的 human capital。但这个提高其实非常有限，因为真正能享受到红利的人群是以白人退役军人为主，而且专业也局限于 STEAM 专业，因为那个时候高等教育本身也带有强烈的为战争准备的目的。然后这个部分我不详细说，大家自己去看，因为主要是对几个历史节点的梳理。然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也是将近过了100多年之后，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这个理论对当代生活之重要，不仅体现在舒尔茨的一个诺奖，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他重塑了对教育的理解。人力资本简单说就是对人力嘛，就是对人的这个生产性的投资。投资的实现方式是教育训练，那从而去提升人的掌握的技能，掌握的知识，从而增加生产力以及未来可能随之而来的收益。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其实算得上常识了吧。就是当然了，每个人对投资这个词究竟指向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色彩，各自有各自的理解。但是广泛意义上来看，教育是对人自身的投入，并且我们期待这种投入未来能够产生收益，这种观念还是蛮常识化的，所以我也没有非常感兴趣。我想讲的是有一点像反方观点，就是对人力资本本身的讨论，就未必是对舒尔茨如何构建这个理论的批评或审视，更多的就是对人力资本本身。像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说，客观来看，人力资本的理念确实促进了美国政府对公民教育的投入。那它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教育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工具。这点我们也很熟悉啦，中国恢复高考之后，对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投入非常重视的，而且大学一年一年也都在扩招。但当时的美国政府是里根政府，他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上。里根政府在灌输的概念是，高等教育的钱不应该来源于公共资金，而是应该由私人给付或者借贷。借贷的潜台词就是人力资本的潜台词，一个拥有大学文凭的借款人理应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其中就包括不错的收入，足够用来支付当时向银行借的本金以及年复一年的利息。 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现实是高额的学生贷款已经成为美国社会非常严重的一个沉疴。对于个体学生而言，这个经济压力是会倒逼他们早期去做专业的选择，他们倾向于选择就业前景比较明朗的专业，以此来保证自己未来的还款计划是可以顺利的执行下去。年复一年呢，导致美国很多 public sector， 比如医生，比如老师和其他的这种公共服务的领域，其实是非常缺乏优质的人才，或者说在数量上就是稀缺的。除了个体学生，大学作为机构也非常依赖信贷。2009年到2019年期间，美国高校的机构债务增长了71.1%，超过3360亿美元。 Education, which consists of its own system of credits, is also a time machine. It is a means to carry us to unknown horizons. It can dial the world forward, but it can also steer its important questions backward. What are our debts to one another?To the enslaved people who labor to build and maintain the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To the indigenous nation whose land was expropriated for universities' funding. To the millions of acts of unpaid and underpaid care labor undergiving each hour of scholarship, the wife typing out her scientist husband's manuscript, the nanny minding the children while professor works late, the janitor sweeping the hallways into the night. What would the civilization that paid back these debts look like?What kind of university would be guided by these questions?
这些就是 LQ 这篇文章基于美国的环境和系统性问题做出的批评，基本上已经是这个文章的全部内容，但还没有到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这样，我之前上课读的材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也是跟人力资本相关。看了很多实例，包括这篇文章其实也属于实例，但我们好像还没有花时间更细致的去审视人力资本这个概念本身。对，我们都知道说啊，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要在自我提升上花时间花钱，这些都是一种针对未来的面向未来的长期主义，那个词叫什么说什么长坡白雪。我没有说这些想法不对啊，我也不是说我们就要一根筋的就要看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一个巨大的洋葱，它每一层的样子其实都有点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得看看它每一层都是什么样子。当然啦，我很缺乏金融学知识啊，可能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不过投资这个词天然的打根上的应该是包含了对风险的讨论，无非是所指涉的风险大小而已。所谓最好的投资是投资自己，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在回避对风险的想象，就是我们很难想象说对自己的投资存在一种收不回来的可能性。因为和实体投资不太一样，对人的投资，尤其对自己的投资，应该是最有把握的。这个把握有一个双引号。想象我们把钱投给一个创业项目，团队要怎么用这笔钱，怎么继续开展业务，那个是他们的事儿。投资人是不能替团队在一线闯业务的。那你想象把钱投给股票或者基金，虽然很危险，但你心里还是有数说啊，这个背后是有一系列的金融活动在展开，然后我的钱就在里面翻滚。尽管我们始终还是接触不到那个具体的金融活动，但是对自己的投资就不一样了。想象这个你买了一门 Python 课吧，你是花学费的那个人，你是掏钱那个人，同时也是上课那个人。这个投资啊，这个自我投资的过程清晰明了，我出钱同时也出力，我投入了不仅是金钱还有时间成本，上了课学到了一个技能，拿到了一个证明，甚至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就说这个课程证明和 Python 的技能让你找工作的时候轻松了很多，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哎，那这样一看，这整个投资项目是不是就闭环了，是不是就算平账了。这个闭环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这个闭环是不成立的，就是 My human capital is me as a set of skills and capabilities that is modified by all that affects me and all that I affect。而且这种闭环还建立在 bankability， the potential to marketability。 如果这个证明、这门课、这个 Python 技能没有让你找到一份工作，你还是会始终去自我怀疑这个课上的值不值。三不五时深夜梦回的时候就会看啊，我花了这些钱、这些时间，它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归根到底，它还是建立在这个 bankability 的前提上的。法国的哲学家 Michael Fair 2009年发表的文章 Self-Appreciation or the Aspirations of Human Capital 就很细致的针对舒尔茨和贝克的理论展开了审视。贝克是另一位对人力资本概念有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实际上舒尔茨早就点明了，在人力资本上面的投资收益并不能单纯的以劳动工作的收入来衡量，应该也把 self-appreciation 包括进去，就意味着很多无形的没有办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关乎于人的素质与精神成长的东西，哪怕是 a person's appreciation of literature over much of his or her lifetime。把这个投资收益的范围扩大，容纳进那些非物质的层面，实际上就可以模糊人作为目的和作为手段。也就是说，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其实模糊了你究竟是那个手段还是那个目的这个终极问题的，因为它导致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人就成了股票市场上的一只标的。股民或者散户投资股票有那么一点点股份，但归根到底它不是购买。如果教育和人力资本都用严格的投资逻辑来看，那我们到底拥不拥有它们呢？学费买得到文凭，买得到老师的教学，买得到校园生活的体验，但我买到的就是教育本身吗？我通过学习增长了知识，通过校园生活提高了技能，综合来看这些都使我的人力资本有所增值，但我如何解释这种增值呢？如果 bankability， 如果它未来能够转化成的劳动工作收益不足以支撑我去解释，那我还可以找什么样的话术跟说辞呢？ LQ 的文章和费尔都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speculative， 投机的。前者用它来形容高等教育的金融化，后者用它来形容个体和自身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费尔是这样说的，In short, rather than the possessive relationship that is of the free laborer with his or her labor pow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oliberal subject, 这个对象限定的非常明确啊， neoliberal subject, and his or her human capital should be called speculative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舒尔茨建构人力资本的概念是一种尝试，他尝试把人作为手段和作为目的耦合起来。当投资的人是我，我投资的是我自己，这个时候我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但实际上我的人力资本不是财产，我的人力资本是资产。什么时候这种投资可以变现的，我自己也说不好。更何况我觉得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工作不涉及到你去调用自身的资产，大部分时候可能贩售的还是时间和苦力。当然我也承认这种时间跟苦力当中是混合了知识和技能的，他们没有办法摘得特别清楚。但归根到底，我是很难解释自己的人力资本是怎么增值的，因为一旦解释就无可避免的要面对那个终极问题，人究竟是作为手段还是作为目的。这个问题再往下问就有点太深了，终极问题嘛，就是不可能一时片刻就给个完美的解释，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当代的学者、知识分子穷尽毕生也没有给一个完美的解释，我们不可能在这儿了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教育这个话题上来。接下来这篇文章来自 The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官网推送于11月30日，标题为 How Bilingual Education Changes Lives。 这篇读起来比较轻松，因为它是很多短小的字数的合集，采访对象是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有教越南语的老师，有墨西哥移民，然后这个当中所提到的语言从西班牙语、日语到美国原住民的他们自己的那个族群的部落语言。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的是，这个文章的视角 他采访的基本上都是移民后代，或者说是很小就移民到英语国家的，然后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长大的过程中去学习了自己的 home language， 或者说父母辈使用的语言。其实跟留学生，比如说像我这种在自己的母语环境里面长大，然后学习第二语言，用第二语言去生活跟上课，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其中有一位可能是这种情况，一个是在初中负责 Japanese Immersion 项目的老师，但是看名字 Lily Kennington， 我不太敢确定他具体的情况。自述里面他说他是小时候在日本上学，然后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 Learning English taught meimportant life skills. Communicating in another language is difficult. It requires patience and creativity. If one way to express yourself is not effective enough, then you have to try again. 虽然说从面上看都是 bilingual， 然后都是双语使用者，但其实具体的处境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里面不少的采访对象都是语言课程或者语言学校的老师，他们的工作就是教授语言，但我想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是以英语为主，他们对英语的使用和感受是更自如更娴熟的。学习 home language 或者父母辈的语言，还是以去建立一种情感连结为出发点，然后以这个出发点来走向一种新的文化。比如说有一位研究文学的这个助理教授，他妈妈是墨西哥人，爸爸是美国人，他从小就是在双语环境里面长大的，可是一直到高中他才开始正经学西班牙语，大学的时候才开始深入了解像塞万提斯这样经典的西班牙语作家。 Teaching and learning Spanish connects me to the rich culture and political histories of Span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Latin America and Spain, past and present.另外还有一位是中学时开始学日语，现在也是日语老师的采访对象，他也有类似的感受。他说 Learning the language required me to see beyond the Japanese pop culture that I was familiar with and provided opportunities to meet new people and hear new perspectives. I decided that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skills we can learn is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more people through languages.
如果教育是一种投资，那语言学习应该称得上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健的项目了吧。培养的模式成熟，成长路径清晰，使用前景相对明确，而且边际效益也不错，当不了外语老师，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能派上点用场。语言又是一个特别好的关于教育投资的实例，尤其是在AIGC 快速发展的时候，靠人脑未必比得上靠电脑，是吧？我最近用那个 ChatGPT 帮忙做一些英文 proofreading 和润色，很不错，很好用。可是显然我们也心知肚明，靠人脑和靠电脑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靠电脑像是请维修工，他来他做，你得到他的工作成果。但是靠人脑呢，靠自己的啊，不是说靠别人的脑子啊，靠自己的脑子是像走遍整个历程，而工作成果只是当中的一小部分。费尔认为新自由主义环境中我们和自身人力资本的关系不是拥有，而是一种投机。自由主义环境中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换钱，快乐来的或许还容易一些，直接一些，有货真价实的满足感，但如今 satisfaction已经不管用了，现在是 appreciation 的时代，一种对自己的估值。估值的出发点不来自于你拥有什么东西，而是来自于 who you are。 我们要动用一切武器对自己品头论足，为的就是能够在人力资本的信贷市场上标一个好价格。哎呀，人类啊，人类真的太可怕了，2023年就要来了，这日子还怎么过？今天最后一篇，也可能是今年最后一篇的文章，来自纽约客0102和0109的合刊 Shouts and Murmurs 栏目 Punishment， 官网推送于12月26号，标题为 And the law said you have got a time now mister。 Shouts and Murmurs 其实是我最喜欢的栏目，幽默写作，其实大部分时候看不太懂了，因为有这个文化差异的问题，反正就嘎嘎傻乐呗。 这篇文章就是很有趣，它有点世说新语的意思。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可是他们一再犯禁。上帝对该怎么惩罚人类非常的头疼，罚轻了不管用，罚重了又太过。更糟糕的是，哪怕出动各种恶劣的手段，洪水、干旱、饥荒、瘟疫，人类好像都没有要停止作孽的意思。天使从旁劝导，他说：上帝啊，咱们要不也看看其他法子，比如说有一种叫做心理学的东西，咱们也上上课，也学学，受受教育。上帝说 That class was bullshit. 天使说 How would you know? You refused to even read the description on the website. And the Lord said, It was held in the basement of a toy store. It was obviously just a scam to sell us toys. 终于有一天，上帝累了，他开始自我怀疑了。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不该搞出人类这种东西，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天使安慰他，没有必要把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没有谁是万能的。上帝说，我是上帝，我是万能的。但这一天上帝也累了，他不想管了，他跟天使说，啊，算了，咱们出去 happy 吧。他们就尽情的喝酒聊天，八卦了很多人类折腾出来的幺蛾子，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到撒旦发短信来说他的工作时间就要到了，再干就得要加班费了。天使问上帝，你想不想再创造更多的人类？上帝说 No fucking way. I mean, where would we even put them? The angel shrugs and said, We could add another continent or if that's too expensive, put on drywall.And the Lord laughed and said, If we add more humans, we'll never have a handle on things. And Angel said, Yeah, but maybe they will. And the Lord was taken aback, because he had never considered that possibility, that someday humans would know things that he didn't, fix problems that he couldn't, make new things that he wouldn't.He had been trying to mold them in his image, but maybe they never would be. Maybe, instead, they'll be better. 自由主义之后出现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图穷匕首现，就有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走上来。我们经历匮乏，把渴望拥有写进基因里。然后就走进一切都被商品化的景观当中，好不容易开始反思了，理解了消费什么样的牌子，购买什么样的商品都是幻象，却又再次迷失在信用社会对自身价值进一步的抽象当中。但是不必气馁，发展的问题只能靠继续发展解决。我们要做的是始终步履不停。感谢各位的陪伴，在此献上我诚挚的新年祝福，愿撒旦下班之后世间顺遂，人们能重新上路继续行走。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Thank you.